好，那就下一位，海波同学。
那个我也是这个有幸啊，就是前程听了这个刘老师，收获很大啊，这个。哎呀，有这样一位大师级的这个咱们这个讲，我反正是每次都没有落下，哎，于老师在这个讲座讲的五蕴皆空嘛，讲的这个真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刻，讲了大概有起码六七讲，就都讲那个五蕴皆空。那么现在就是说我的问题就什么呢？就是这个色蕴这个东西是最难理解的。这个我总想有没有一种好的这个，或者说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说这个和我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现在就是说，刚才这个很多学长也都谈到，我在我们生活当中，我要工作养家糊口，又要学习，又要是吧？就是说我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方法对这个色蕴这个空，我如何去对待它？或者说于老师，你这个能给我们传授你的经验啊，能让我们那个学习，就是说怎么样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是吧，而不是说这个哎呀我不容易做到的这些方法怎么样去看待它，好吧，我就
好
简单一点，谢谢于老师啊。
这也很实际，就是说对，我们怎么在这个把这个空观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佛早就给我们指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金刚经》最后一个颂的，他说应作如梦观，就是说你学了佛法之后啊，就要时刻知道面前是梦，就用这个面前是梦啊，你就会很轻松，然后很明白的来做事情。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说什么是空，梦中法都是空，什么是有，能做梦的心是有，你所有的梦境啊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的有，这个记忆决定什么，决定你后边做什么梦，就跟刚才我说的那个基本的那个交换关系一样，就是说你是在帮助众生，你后边的梦境就好转，因为所有众生不是所有了，就是很多众生很感激你，他就对你的态度好，你如果是这个借债多，后边就会艰难。你比如说盖茨他怎么发的财，就是他就是想，你不要想怎么发财，你就想什么呢，我怎么能帮助更多的人，而且是真的帮助，有更大的帮助。盖茨他就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就是他发现那个时候个人电脑啊，大家不知道个人电会普及个人电脑，那时候电脑是一种比较高级的技术，没想到以后会人人都用电脑，但是盖茨呢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认为这个个人电脑啊可能会普及，个人电脑一普及呢，我们很多人都是不懂电脑的，不懂程序的，那他就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傻瓜性质的操作系统。所以他在大学没上完，他就几个人怎么样啊，就开发了这样一个个人电脑的傻瓜性的操作系统。这个你想他就是什么呢，我怎么帮助人，怎么给人更大的帮助，怎么帮助更多的人，他在这个上边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所以发财是必然的。这就是一个交换关系，就是说你对众生的贡献大，必然回报就大，所以说谁发财大，就是谁找到了一个帮助更多的人，给人帮助非常大的办法。所以我说的那个基本上就是存款取款，就是说你就想怎么帮助人，在这个银行是你的记忆跟所有众生的记忆，世界上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平时每句话每个念头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实的，这个面前的这个事情是梦，不是真的，这样的话呢你就又活得轻松，你又能够抓住真正的关键，就是什么呢，你的起心动念，你只要抓住你的起心动念，说我是想帮助众生，而且我找到了一个帮助众生的方法，发财对于你来说那就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啊 这个就是怎么把这个空跟无的关系，在这个佛法里头呢，就是四个字，叫唯识无境。我们每个人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哎，我们心识的对境不是真实存在的，心识的对境仅仅是我们心识的一个，叫什么呢？映像、映射，一个电视画面，一个电影。现在最近几十年，世界出了很多的梦电影，《黑客帝国》完全就是在讲佛教这个道理。《黑客帝国》讲什么呀？就是人都是在梦中，但是人们不知道。那些几个清醒的人入我们的梦，来告诉我们说，那不是那个墨菲斯，他告诉你要说你这是梦，那个谁不信？说不信的话，这两个药片，你要想看到世界的真相，证实这是梦，你喝红药片。你要是说我不想醒来，我就是梦，我也认了，那你就喝蓝药片。结果你要呢，选择了追求真相，一喝红药片，梦中一醒，原来它是一个电池，哎，醒来梦之后，他再去回来救其他的人，把其他的人唤醒，哎，原来是机器人给我们人类造的一个梦。这完全就是一个佛教的这个道理的一个叫一个什么，一个现实版。哎，到后来《盗梦空间》什么好多那个就是云图，就是大量的梦电影，都是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梦电影，就是因为那个量子力学的革命，告诉人们说我们面前很可能是一个梦。哎，所以呢，这是有科学的做基础的，所以现在大量的梦电影才会出来。所以啊，你如果不追求这个真理，就像那个你要如果选择说我管它是不是梦，我就觉得这也不错，我就在这个梦里吧，你是很冤枉的。就是什么呢？你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你得到的结果是假的。哎，你还逃脱不了真的因果。真的因果是什么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追求你定的那个目标的过程当中，你是对众生帮助大还是帮助小？哎，你是损害众生多还是损害众生少？这个记忆决定了你后边做什么梦，这也是世界上真正的叫什么呀？叫真正的真理，唯一的秘密。前些年那个西方流传一本书叫《秘密》，里头说个什么道理啊？他说有一个吸引力法则，你要想成功什么呀，你就老想什么，哎，就来了。他这个对不对啊？方向对，实际上他说的不对。方向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按照佛教的道理，真的是一切唯心造。说，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真理，他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就是说你想发财，你就老想你发财，然后就会吸引你发财的这个好像那个因素就来了，你就发财了。这个方法其实呢，方向对，方法并不对。就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根本原理。根本原理是什么呢？是你的心在起了这个我要发财这个念之后呢，他会把你前生啊关于这个能帮助你发财的这个叫记忆啊吸引过来，聚集起来，实现你发财的梦。但是你究竟能不能发财，它是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原来造的福有多大，你能够吸引多少你的记忆，你才能够升起一个什么样的梦，并不是一个真理。哎，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要是知道佛教这个真理真正的秘密之后，你就知道了，你想发财就是什么呢？你去帮助众生，你帮助众生越大，你发财越大，极其简单。存银行嘛，你存的越多，你福报就越大。那个果报啊，是客观规律，就好像物理规律一样。哎，你不帮助众生，你想发财不可能的。这个里头当然有这个，你前生、前前生当中，你是存钱多还是取钱多？哎，有这个。但是你知道这个基本秘密、基本规律之后呢，你这一生就可以在这个前生的基础上走上正确的道路。所以呢，你像我们平常人们也有那个话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可是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个真理的话，我们觉得那就是劝善，不可能的事儿。我怎么帮？我把钱给别人啊，我就发财了。你知道了这个真理之后，你就知道了，你把钱给别人，绝对你是加着利息的回来，绝对是这样。 说究竟什么时间回来，回来多大，这个是在你前生记忆的基础上的。前生记忆福报大，那有可能就是像那个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哎，这个老这个那个面店的一个女老板给了三个年轻人饿得差点饿晕了，三个年轻人就是创业失败了，回家回不了了，一分钱没有，仨人在那儿呢，穿西装革履又不好意思要饭，结果就饿得快晕了。这个老板呢就请了他们一顿面，一个人也就一两碗面，然后给了他们30块钱让他们回家。结果后来这个人呢又东山再起之后发财之后拿了100万的支票来报答这个老板娘，说一碗面换来100万的报，这是正常不正常啊？完全正常，它都发生了还不正常啊？就是这个老板呢，他前生啊喜欢帮助人，前生他就帮助的多，他那个福报大，他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做一点，把前生的福报引发了，哎，就会有这样的报。所以呢，你就不要管我前生造了什么样的命运，你现在掌握住这真正意义了，你就去真心的帮助别人。这一生啊是虚幻的，不要太重视这一生，人是没有死的。我刚才讲那个濒死体验，大家也知道，人呐、啊、意识从来没有中断，人是不会死的，只是换一件衣服，换一个地方，换一间房子，哎，所以你这个命运完全是由你自己决定的。把这个真正的真理掌握明白之后啊，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好，谢谢。
好，因为我们那个时间有限哈，对，那个这半边我们每个人都在问，那这边呢，我们就比如说还有问空的问题，老师刚应该答了很多了，但凡相似的问题咱就不问了，好吗？如果还有这个重点问题的，好，这位学长来把话筒缩过来一下。对。
对，先紧着特别想问的。
对，就是刚才老师没有回答过的问题的，我们问一下。好，
于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个为时的三十说法，与那个天台的50判教有何异同？
啊，好，
就是这是一种说法。
嗯，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他宗派都有具体的修法，但是呢，为时的具体修法都有哪些？
嗯，好，
这两个问题，谢谢啊。
提得很关键啊，这个佛的三十判教啊，是佛在解深密经当中说出来的，而且佛说了那么多的经，只有在这个解深密经当中一次判教，就是佛只有一次判教，他自己判教，说我一生说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给小乘说，讲法有人无，第二阶段给中观说，就是说般若经，讲人法皆空，就是梦中都是空，第三阶段讲梦中空，梦中法都空了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世界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就是每个人真实存在的就是一堆记忆，这是佛的一个判教。然后咱们中国人呢，不光天台，好多我们几宗都有自己判教哈，各种判教，你就明白啊，他是帮助我们学习佛法的，但是他的这个判教的地位不能跟佛比。哎，这个在佛教里头啊，这个是分几个层次的，佛是达到最高智慧最圆满智慧的，也就是佛是不会说错的，然后初地到十地的菩萨还没有圆满，还没有圆满，理论上他们可能会说错，但是他们的那一点点错误啊，由于他们是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的人，他们的那一点点错误是跟佛比不圆满，但是跟我们梦中的凡夫来比呢，他们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错误。所以呢，初地以上的菩萨都叫圣者，这样的话这是第二级可靠的，就是佛说的话是我们的真理依据，就是他是掌握最圆满真理的。初地到十地的菩萨说的法是也是醒来的人，也是圣者，也是可靠的。然后梦中的人，就是我们又分学得好，有的是祖师，有的是这个师父，有的是徒弟，什么又分层次。但是有一个大的层次大家要分清，就是什么呢，就是圣者跟凡夫，就是梦中人跟梦醒来的人，这两个是不能比的。像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啊，他临终的时候弟子问他了， 说师父证到了哪一位，他说还是凡夫位，哎，梦中还没醒来。所以呢，就是学习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地位，就是佛的判教是真理，祖师的判教是帮助弘法，他的这个判教啊，你不能，他俩不能比，不能拿他去这个说我修改修改佛说，只能用佛说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这是两个的地位不同。然后就是说这个具体的修法，这个说的太多了。你比如说《金刚经》讲完了，佛《金刚经》是怎么说起来的呀？就是须菩提上来就问佛，说我们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我们想成佛的话，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云何心？云何住？就是说我的心应该住在哪儿？也就是说我的心应该怎么想？问得非常聪明。你看这儿啊，就把刚才说的那个真有什么真没什么都就说出来了。真有什么呀？真有心。哎，所以他就问云何降伏其心，我这个心修行他知道就是修这个心，我怎么降伏这个心？我心应该云何住？就是我心住在什么想法里？佛给他的回答非常简单，应作如梦观。就是你就呀知道面前是梦，行了，你就能成佛。具体佛怎么回答的呀？佛说你就天天度众生，但是同时你要知道你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梦。说梦里众生是假的，我知道没众生，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去度呢？就是为了修自己的这个心。就是原来啊，我取得多付出少，哎，现在呢我修六度，六度就是什么呢？布施持戒也是布施，哎，我不杀生那不就是布施生命吗？是不是啊？哎，我不偷盗那不是布施财富吗？哎，忍辱更是布施，哎，忍辱把别人骂我打我当成什么呢？当成我前生打人骂人的还债。所以忍辱啊，不要真，你要认为真的有忍辱，你就是修的不好的忍辱。佛在金刚经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就是忍辱不是让你忍辱，只是叫做忍辱。为什么呢？实际上是你还债。佛说过，一个人来骂你，我们光看这一世的人就认为这个人太没教养了，太没道德了，太无理了。但是用佛法来看，佛怎么说呀？佛，别人骂你一定是回声，山谷的回声。什么回声啊？你前生骂他的回声。你前生如果不骂他，绝对他这骂不到你，一定是回声。哎，你这一听回声，你应该很高兴哦。前生我这么糟糕，哎，这生一回声，报完了，哎，消了一个业报。哎，你骂一天不行，骂两天，骂三天不行，骂三个月，哎。都是环抱，那就证明你前头你骂了他三个月，你前边骂了他三年，是吧？反正是回声环抱，这样的话呢，忍辱就不是忍辱了，哎，所以呢，你这样你修这个就是，再一个就是说，刚才说了，如梦观三个字啊，就是具体的修行方法，《金刚经》教给的，哎，你就天天度众生，天天还债，天天这个帮助众生，但是同时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梦。实际上这些啊都是假的，都是空的。说假对空，我为什么要度众生？为了降服自己的贪的心，所以我要修布施。哎，布施虽然都是空，哎，留下的都是记忆，哎，对方留下的是感激你的记忆，你是感觉我修行了，我很快乐的记忆，留的是记忆，那个布施的东西，布施的人都不存在。但是呢，你的心改变了，你原来贪的心改变成了布施的心，你原来嗔的心改变成了忍辱的心，哎，你原来就是在梦中啊，就是修自己的心，如梦观就是最好的修行。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小孩子丢三落四，顾前不顾后，有人就说你我这孩子这怎么让帮助他提高点智慧啊，让他聪明一点啊？有人就说呀，你让他去学下棋，哎，学下象棋，下象棋整天在这干什么呀？等于什么都没干，是不是啊？啊， 下半天你说他干了点什么呀？说我杀了多少兵，杀了多少卒，他杀了没有啊？他一个兵也没杀，一个卒也没杀，天天还在那练习吃靶吃炮。哎，说我为什么这空对空，我为什么要去学下象棋？为了降服他的心，顾前不顾后，你就要怎么样啊？输。所以呢，经过两年学习象棋，这个孩子就会变得什么呀？就不会，就会考虑好几步，我做这一步会引起什么后果，我后果怎么处理。哎，就会考虑前面，不能光顾着杀别人不顾自己。哎，这个孩子就锻炼的那个思维呢，很全面，很稳定，很慎重，很长远。所以我们学佛呀，实际上佛教给我们做龙门关也是这样修行，我们就好像在这空对空的度众生，就好像在这下象棋一样。哎，下象棋为什么要下象棋？为了修自己的心，提高自己的智慧。所以啊，真正的修行非常简单，如梦观，不只要你是在意识到这是梦，有这种梦的感觉，不管你是在走路吃饭，是在帮助别人，还是在干什么，你都是最好的修行，就是积累你的佛法种子，帮助你从梦中醒来。这是我们的修行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具体的方法，这是一个总的。
哦，还有个问题啊，就说你说世界上只有心是真实存在，那又说是世界都是一切皆空，那为什么只有这个记忆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也是空的吗？
因为啊，说世界上一切空是指的我们那个梦中一切空哈，但是你必须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才会生起梦，这个逻辑。是不是啊？你不可能说光存在一个梦，那就成了什么呢？世界上没有任何真的东西，光存在一个梦，那就等于什么呢？就是无因会生一个梦，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生一个梦，这叫无因生，没有道理，没有这个因果关系。所以说，如果说有梦，就一定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真实存在，它才会做梦，才会生出虚妄的东西来。所以一定有真才会有假，所以必须找到那个真的。但是我们那个人呢，找了找了找错了。我们人说什么呀？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说因为有客观存在物质，所以我们会升起这个原因找错了。现在量子物理否定了这个，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物质，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人的一个假说，人的一个妄想，让那个爱因斯坦说时间都是我们人的一个幻觉。哎，然后那个霍金就说这个物质是一个假说呀，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只能看到颜色，我们永远看不到物质。眼见为实嘛，你什么证实说是存在，你眼睛看到为实，我们眼睛永远看不到物质，所以他说这个永远得不到证实。所以像这个科学啊，就是走到真正的科学家这些非常清楚，就是科学理论是一个假说，说不通的。哎，现在的科学进展呢，就证明我们面前很可能是梦，这个已经很接近佛学了。只有佛学，佛是从梦中醒来的人，才告诉了我们真相，才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真正的秘密，才告诉了我们真正的修行方法。所以能够碰到佛法是非常幸运的，否则的话你就在这个假以假为真在这里头挣扎呀，永远找不到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
林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第一次是就是听您心经的课开始接触佛法的，就这次心经课也讲完了，接下来怎么学呢？
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说了，基本道理就是说什么呢？这是梦，我们要积累清醒意识，学习佛法你就可以醒来哈。下边我们接着学佛法，下边马老师安排的可能是我们接着讲金刚经。
哦，那太好了。
哎，就是实际上金刚经讲个什么道理啊？还是心经的道理，还是五蕴皆空，只是呢用另外的话，从另外的角度，举另外的比喻来，这个还是说这一个道理。道理很简单，等于说我们还是在一起怎么样啊，大量的熏习清醒意识，熏习佛法的记忆，一步一步的接近从梦中醒来。
老师好，我是刚开始学
是接地接地这种梵文翻译过来的。嗯，就是如果我不理解这个经义的话，我就这样读也是有那个
功德
生效果的吗？
对，
就是用不同语言读都是一样的，是吗？
对对。我说一下这个波罗蜜呢，是波惹，是智慧的意思。波罗蜜是到彼岸，到彼岸。我刚才说了，说智慧到彼岸，波惹波罗蜜就是智慧到彼岸。说这个五蕴皆空的智慧，你明白五蕴为什么是空，这样的智慧啊，可以让你到彼岸。彼岸是什么呢？就是从梦中醒来，就是到彼岸。然后就是说这个这个接地接地，我刚才说了那意思哈，去吧去吧，或者是醒来吧。这个念呀、啊，说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意思念，你至少是什么呢？先把这个语言熏习到，记到这个心里了。再一个，你不可能一点意思不知道。你一看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是吧？你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照见五蕴皆空，不知道五蕴为什么空，但是你呢，这个话的意思，你是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这些话呀都是清醒意识，都是破坏这个梦的。这是大家记住，这是关键。为什么说你不懂心经你就念你也有功德？因为你念的这个说照见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厄，就这些话呀，全是破坏梦，全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正见。只是你对他理解的浅呢，那个记忆力量小，破坏梦的力量小。如果你理解的深，你真的相信五蕴就是空，这就是颠倒梦想，我就是要从梦中醒来，你理解的深，心坚定，你的那个力量大，记忆的力量大，它就会加速你从梦中醒来的过程，只是这么个区别。但是它的方向都是起从梦中醒来的作用。
是，我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读经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吗？我刚结缘了一本这个心经嘛，正好是，然后身边人就跟我说，不能在卧室里边读啊，然后说读的时候会有其他生灵也在听啊，然后
啊，好，我说一下
之类的，这种是真的吗？
啊，我跟你说一下，总的原则读经啊，就是你有恭敬心去读，就有无量的功德。这个有护法来，有佛菩萨来，有其他众生听，很正常。我们肉眼看不见，这个鬼神呐、啊、什么到处都在。哎，你读经的时候啊，佛是说的非常确切，就是如果你读般若经，会有天龙护法，好多这个天神啊要来听。哎，你不要管他，他听也是他的修行。哎，他是为了那个他也修行。鬼神呐、啊、来听都是为了他的修行，你不用管他，他随喜你，他高兴，因为你给了他这个听般若经的机会，他也感谢你，你都不用管他，你就诚心的来读。说这个在什么地方读呢？这个当然最好是你有一个佛堂，搞得很清净，书什么你可以这个手洗干净什么，当然好。但是呢，这都是表示恭敬心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佛堂，我就只能在你别的地方，人家在那看电视啊、你什么都占了，我只能在我卧室读，我读就比不读好，只要自己是恭敬心就可以。你那个条件呢，你就是尽量做，做不到没关系。哎，就好像说要不要供一个佛像啊什么，你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家里人不同意，你不要找那个烦恼，你心中有佛，这就是最好的恭敬心，他就起。就是说我们那个叫鬼神呐、啊、都有五通，就是叫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哎，所以你只要有恭敬心，功德就很大。那些具体的条件你就是尽量做就行了，不要太重视。
谢谢老师。
对，
好，其他还有
问题。
好，
刘校长，我也是那个前两个月刚刚接触到一些讲课录音，然后在好几个地方呢听你讲课，这个对我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对以前对佛法的理解是吧，肯定没有像现在，就至少我自己感觉啊，我自己跟我自己比，要比以前要理解一些，因为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尤其是从唯识的角度来去对佛法做了很深的那个阐述， 但那个关于电影多，因为时间关系的，我只是问一问一个，我听你很多种意见，你都是对那个三十说法，比较重视是吧？然后说二十说法的时候是，那个讲霍尔金是讲空的，然后他并没有讲空以后是什么，是吧？然后三十说法呢是讲历史的，是讲我们真正醒了以后，看到的是什么？那我想追问一下，对这个唯识的理论，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更深入的阐述？比如说，其实我提这个问题呢，一个主要原因是，你很多次讲课都提过，就是这个物质是怎么生成的？你提过是说，我们因为很多人就是一世千灯是吧？人的很多意识从物点的部分就形成了物质，就是各自独立的部分呢，就形成了各自的意识。这个好像很可以理解，是吧？我也可以接受。但是那丛林的部分是怎么形成物质的？这个应该是属于唯识很深的内容啊。
对。
所以我想问的是，就方法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过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假如有讲过的话，这些很深的理论，
好，
他有没有过更深的理解？
我给你总的回答一下吧，因为时间不多。首先说呀，佛这个讲唯识啊，它主要是在六部经里头讲的，最重要的一个是《解深密经》。还有一个叫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但是中国没译过来，玄奘法师到印度的时候这个经已经找不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叫楞伽经，还有一个就是华严经的十地品。你看十地品里头大菩萨讲的都是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都是里头讲这个道理。然后还有一个叫密严经，还有一个叫如来出现功德经，这个也没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来的是四个。但是那个第一个重要的那个叫阿毗达摩大乘经啊，阿毗达摩是论的意思，就是论大乘经，佛自己说的论，就是论大乘，就是把大乘啊整个一个理论体系给提出来，非常重要。这个经虽然没找到，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品就是叫摄大乘品，被无着菩萨详细的解说了，就是现在的摄大乘论。所以可以用这个摄大乘论这个基本思想啊，就是原来佛说的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的基本思想，所以可以用摄大乘论呢代替那个的基本思想。这样的话等于我们中国呢有五个佛说的这个唯识的经。哎，当然学起来要比较困难，需要讲解，我们慢慢的会都慢慢的来讲解。根据佛说的这五个经的这个总的精神，祖师呢又有很多详细的解说，因为五个经佛不可能说得很细，他把一些大的原则大的状况说了，根据这些大的原则，我们祖师呢又来把这个他比较详细的补充上，这是唯识的体系。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物质是怎么产生的，很简单，你要是学懂了之后啊，这个问题很简单，根本没有物质产生什么物质，就是每个人都在做一个梦，我们所有人梦里头啊都有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所有众生梦里头重合的那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物质。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说人人梦里头都有，我们就以为啊那是客观存在，实际上不是客观存在，是你的梦里也有，我的梦里也有。你比如说在这个现在我们梦里头都有的是什么呀，是这个房子，这个桌子，这个电脑，哎，我们这个人体是谁的梦里都有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个人，是个人的梦。我们梦重合的这一部分，我们就认为是客观存在一个桌子，这是一个误解。然后呢，我们跟别人不重合的，我们叫做精神。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感觉，哎，你感觉热，他感觉凉，你这样想，他那样想，我们这个是梦中不重合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精神。主观感觉，我们以为那个谁梦里都有的那部分，以为是客观存在，这是错误的，根本就不存在物质这回事儿，能理解这意思吧？这是唯识的解释。
没理解，慢慢理解就会理解了。看那表情还没有完全。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呐、啊、很傻，我们现在判断什么是客观存在，我们用什么判断啊？我们用人数判断。你比如说，一个人说，哎，我好像看一个人跑过去了，然后他究竟他看见是不是他眼花了还是看见了怎么办？他去问别人说你看见没有啊， 如果大家都说没看见，他就说自己是幻觉，就不存在。哎，如果又有说我也看见了，好，这就成客观存在了，就是真的有了。这个没有道理，真理不能用人数，你梦见了我也梦见了，比如说我昨天梦见谁了你也梦见谁了，那我们俩就是那个人，就是我们昨天晚上都真的见他了，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呢，就是由于在这个颠倒梦想里头生活时间太长，我们形成了很多非常错误的常识，叫常识性错误。你只要学佛，慢慢的都会给你说得很清楚，你慢慢越来越接近真相，越来越接近真理，你犯错误会越来越少。我们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人犯错误啊，就从一个效果，我们人设计了很多使自己达到幸福快乐的计划，但是有几个人达到幸福快乐了，效果不好，就证明什么呀，我们的计划有问题，计划有错误，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都以为我们计划没问题，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错误当中啊来回的重复，一生一生的痛苦烦恼受罪，永远达不到快乐的目标，但是我们不知道错误在哪。现在佛法给你指出了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所以你只要是坚持学下去，我刚才说了，学佛的方法很简单，你看就是大家在这，你问问题，我们大家讨论学佛说的什么意思，难的是在哪，是坚持下去，哎，纠正自己的错误啊，是很不容易的，哎，你要放下架子，要这个真正的追求真理，真理啊是很残酷的，哎，你把我们说老实话，你要是真的学懂佛法呀，我们人真的是一无是处，颠倒梦想，认贼作父，认假为真，哎，自己自寻烦恼，天下本无事。一切是空，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自己找自己的烦恼，非常冤枉。所以啊，如果你坚持学下去，你会越来越聪明。
好，还有，
你好老师，我问一个问题，然后我是第一次听您讲课，然后感恩您发心。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可能我们想要清醒过来不是那么的容易，在这一世。那么，就是我之前读心经也并不是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同时也读了一些其他的书，比如说像了凡四训，他会说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那么我就想问一下，既然我们可能很难在这一世醒过来，有什么办法能够使我们有一天能更清晰地认知到，就是我们自身眼下无法醒来的这些障碍和原因是什么？如果我真的是无法醒来，无法到达彼岸，那么至少我在这一世能不能清晰地知道我是受到什么阻碍，那么可能我会更好地去修吧。
没有问题，现在几句话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醒来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记忆里头啊，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这个记忆量太大。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占90%多的记忆都是什么呀？说这都是真的，哎，我要在这里头奋斗，都是这样的记忆。我们这个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现在多留下清醒意识的记忆，就是说这是梦，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从梦中醒来，就是我说的所有的清醒意识，只要你熏习下去，它就是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这个现在我熏了清醒意识还没醒来，仅仅是因为这个清醒意识熏习的量小，力量小，还不足以破坏这个梦，哎，量熏到什么程度，熏到你记忆的一成是清醒意识，它就醒来了。所以这个障碍在哪儿？就是原来的颠倒梦想的记忆力量太大，哎，所以道理很清楚。所以呢，你只要坚持学下去，这个这一生能不能醒来也并不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醒来了当然更好，醒不来我们这一生啊还有办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是学佛法学得好，我们就会往生到一个有佛的、有佛法的净土继续学习。哎，
好，谢谢老师，我听得非常清楚。然后，而且您说的这一句说，即使今生没有办法醒来的话，也等于是在积累和沉淀嘛。
对，
这个我听起来特别释然。然后就还有一个关乎我个人的小问题，然后也谢谢大家给到我时间。比如说，我这一世，然后上面没有人渡我。但是比如说我的那个子女，他可能 在一个冥冥之中一瞬间他帮助我去了悟更多东西，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的子女在帮助在度化我？如果是有这种可能的话，我请问我作为他的长辈，可能我了解的这些认知和讯息积累的更多情况下，我怎样去做接受这个度化，才能够更好的去就是一起去修呢？
很好。这个我们那是轮回的，不要太重视这一生的身份，他完全是可能在度你，因为我们这个轮回是平等的，你这一生是他的母亲，他可能上一生就是你的母亲，甚至是你的奶奶姥姥，甚至是你的父亲都有可能的，甚至是一个法师都有可能的。你看我们都是跟佛有缘，哎，我们周围可能好多亲友啊，可能就是我们原来的师兄弟儿，我们的佛友，哎，所以他来度你很正常的，不要太重视这一生的身份，有可能他修得比你还好，所以呢就是你就是也去帮助他，也去度他，大家互相帮助。刚才我不是说吗，这个我们怎么行动的一个基本标尺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帮助别人还是借别人的债，不要太喜欢得这一生啊，我发了财我什么，那就是消耗你的福报，哎，你只要你给别人贡献了，一定是加着利息的还回来，哎，因果丝毫不爽。所以呢你就说我们做人的原则就是什么呀，尽量去帮助众生。当然这个帮助众生呢，有帮的对帮的不对的，有帮的这个大帮的小的，最好的帮助就是在佛法上帮助，那样的话如果让他很快的从梦中醒来，那行了，你的功德无量，他又会度很多的众生，这个里头的功德都有你的功德。
是的，现在是这样，他是在教我读经，这样实际上是。
哎，
那我能理解，就是说，不要太介怀于彼此的这种方法、方式、方法。
对，
只要是彼此，大家都在这个修佛法的路上就对了。
对对，就我们就互相帮助，哎，不要管他前生是什么。回头你碰到那个开天目的法师啊什么，你可以问一下，他会明白的告诉你你的前生是什么，他的前生你们怎么这一生哎做了这个母子关系。
这个不重要。
哎，不重要。对，
谢谢。
好，
好，这一排我们如果有特别想现在要问老师的，来举举手。
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啊，非常的厉害。几岁就表现出非常深厚的善根，我已经见好几个了，我们家也。
来，好姐提问吧。
非常感恩三圣王老师啊，还有老师的发心传承引渡啊，非常荣幸，非常幸运走进这个环境，这个结这个缘。大家说了很多，好多我也那个渐渐的比之前清晰了好多，未来路很长。我想就是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修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
啊？
这个问题以前也问过，因为还有好多没有自己确认下来。
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好，说这个当然不皈依也可以学佛，皈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皈依就是去拜佛做老师，就好像举行一个拜师仪式。哎，我们一开始不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是敬礼，本师是根本老师。为什么他是根本老师呢？就是在他成佛之前啊，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他成佛之后他开始说了佛法，然后我们这个世界上才有了佛法，所有的人都是跟他学佛法的，然后他们再去转述佛说的话，所以他是根本老师。这个拜师仪式有什么重要性呢？就是你拜了师，这个佛菩萨们啊，他才好这个，就是才好意思帮你。你如果说你根本就不明确的表态，证明你还在犹豫，你我跟你学不跟你学呀？这个是佛菩萨帮你啊，也不太方便，是吧？我帮你，到时候你说这个我又没跟你学，你来给我讲这个干什么呀？所以呢，就是自己一个表态。另外它还有一些附属的好处，就是说你表示我拜你做老师，我想学佛，这个这样的话呢，很多佛这个佛菩萨呀还有佛友啊都可以这个就知道你愿意学佛了，他就可以很明确的去帮助你。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什么呢？这个很多天龙护法呀都在佛前发过愿，你看那个经里头啊都有，比如说这个经他听得非常高兴， 啊，他说我发愿，如果谁以后读这个经，或者以后谁皈依佛，表示要学佛，哎，我就呢帮助他，我就护持他，有这些客观的作用。所以你一皈依呀，很多发过这样愿的天龙护法呀，他就会帮助你。哎，但是需要你一个表态，需要你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就是你要不要拜佛做老师，你愿意不愿意做佛的弟子。哎，如果你明确表态了，这些发过愿的人，他就会按照他的誓愿去帮助你，你也不要管他。因为什么？他发这个愿帮助你啊，是他做功德。哎，他也要度众生嘛，他也要帮助别人，他也要做功德，积累他的成佛资料。但是呢，这是事实，不一样。我就是在我一开始啊，跟大家一样，红旗下长大，科学教育根本不信这些，而且我这个人呐、啊、非常固执，你说不出一二三来，我绝对不信。结果就是被这个什么呢？一开始我不知道，我到寺里头去玩啊，他上满课，我就跟着，我也听不懂，我也就跟着在那儿学磕头什么。晚课上有三皈依，护法知道，结果护法跟上之后啊，连续发声，就是给你确实的证明，护法就是存在，护法就是给你帮忙了。如果护法不帮这个忙，这个事情绝对不会这样发生。事实摆在我面前，我才就是说你皈依了呀，真的有护法。哎，就是这连续发生几件事把我给教育过来的。哦，原来佛经里头说的是真的呀，原来真的有护法呀，那给我教育的服服帖帖的。
好，那就这边还有没有特别想问问题的了？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还有吗？好，那就这个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大家和随喜大家今天的这个精进学习哈、啊。按照我们刚才推理的这些佛家的这些理论，我想今天我们35位同学，我们能够共同来去听老师的最后的这个串讲，并且能够坐下来这样开诚布公的去交流讨论，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前世我们都种了这种子了？对，所以我们这35位同修们，我想前世我们一定是有缘分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同聚一堂在这儿。三日学堂现在我们的这个会员群里面将近也有300多位人了，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们35位呢？我也特别珍惜这样跟大家的缘分哈。我特别随喜大家，就是今天不管我们是刚刚接触佛法这个一年的刚才这个小朋友哈，还是我们刚才问这些为师的这些老修们，那我想今天我们有一点特别欢喜，就是首先我们接触到佛法了，哎，也了解到佛法大概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佛法呢，确实不是这条路呢非常漫长，它不是用我们现有的这个思量去一时半会儿的去考虑能把它弄明白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用这种8次的课9次的课来去讲心经？那么包括我们下个月呢有可能要去开我们的金刚经的课，那么在金刚经里面呢，对于大家刚才提出的空性的问题，他讲的可能更明白更多。那我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呢，未来能够跟着我们的老师，我们大家及时关注三日学堂的平台，我们的报名通知在上面都会有。那我也希望能够再看到我们这35位能够报名我们的金刚经的课程。所以最后呢，我想我用3句话吧总结一下这个学佛的好处。我觉得今天我们接触到佛法了，首先我们要知道佛法是所有的学科里面最究竟最智慧的一个学问。那先不去管他能不能醒得来，我想我刚在看大家表情啊，老师说这是有可能醒不来，很多人就打了脑袋算了，那不学了吧。我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个人认为呢，至少我们先讲最初级的学佛的好处，它一定能够改变我们这一世的命运。我自己过去做金融做16年，我自从学佛以后，我身上的变化非常大。包括老师刚才谈到的，只要你去做利益众生的事儿，你先不考虑自己，你不要什么他都来什么。所以呢，我们这些追逐钱的、追逐名的、追逐利的，慢慢想透了以后、参透了以后，放下来，多去做利他的事情，你不要的东西他都会主动来，这一定是真理。所以佛陀一点都没有骗我们。那我们学佛以后呢，他一定能改变我们这一世现世的生活，不管是事业还是家庭还是婚姻， 它一定会有改变。那么第二个境界呢，就算我们这一世醒不来，但是呢我们下一世要干，不是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死不了的，我们是有慧命在的，它不是说像蜡烛灯灰湮灭了，那下一次咱是不是还得轮转呢、啊、那这咱还轮转到哪儿去啊？三善道还是三恶道啊？我觉得下世如果真还要轮转，一定还要来做人，而且要投胎一个好的家庭，能够有佛学佛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地方。那你继续修啊，你这一世因为他这个慧命它是不断的嘛，不管多少劫你都在修啊，那这样呢下一世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那么最高的一个境界，我们慧根好，如果学得真好，那我们这一世就是要了脱生死，我们至少要发愿往生西方净土嘛，到了净土以后所有圣贤都跟你在一起继续修嘛，最后能够达到佛的那个境界。所以我们看透了这些东西以后啊，你这一世应该过得非常开心，没有什么能够障碍住你，即使烦恼来了，即使对境出现了，哎，你因为你在理上很通达，就没有什么可纠结你的，所以这一生我们才会很幸福。很多人说你们学佛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个清心寡欲，然后呢看破世间，对于什么东西也不闻不问，其实不是那样的。你当你看透这些真理以后，我们的智慧升起了以后，我们才是更加积极的热情的去投入到我们这一世的生活当中，你才会对社会更有帮助，你才会对你的家庭更负责任，才会对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慧命更负责任。所以最后呢，我也想这个今天我们的心经课也是结课，就很圆满的结束了。在此呢，我们也是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一下我们的老师。对，如果对我们的老师有特别的这个留恋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再报我们的金刚经的课程，依然是我们的吕老师来跟我们讲啊。那三圣学堂每一次课之后呢，我们都是鼓励大家来写心得，心得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来参加三圣学堂的这些活动对你身心有没有变化，你感受到了一些什么，那我们分享出来以后投稿给我们的志愿者，我们会在三圣学堂的公众平台里去发出去，让更多的人受益，来感召更多的人来学习我们的这些善法，这也是个功德了，对不对？